孙辈遇到麻烦，那通电话，电话很晚或者很早响起，一个年轻的声音哭着含糊不清，您说出一个名字，因为您害怕也想帮忙，对方立刻接住了他，对，是我，这正是整套骗局所需要的唯一一条信息，而您在头四秒钟里就把它交了出去，这也正是骗局设计的目的。接着第二个声音出现，一名律师，一名公社辩护人，一名保释担保人，或者一名警官，说是出了车祸，一次酒驾，在别的州被捕了，必须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内交保，否则会错过提审，变成要在牢里过一整个周末，还有一道封口令，总会有，法官已经把这个案子封存了，别告诉他妈妈，他觉得太丢人了。接着会有一名快递员上门取现金，或者您会被一步步引导着去汇款，或者去一台比特币柜员机，或者去买礼品卡。为什么连不天真的人也会中招？因为他瞄准的根本不是您的判断力，他瞄准的是判断力之下的那一层。一个孙辈身处险境，会先引发一种身体反应，然后思考才跟上来。您的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那个平日里会仔细核对的理智部分，只能以正常速度的一小部分运转，这是生理反应，不是轻信。然后他们再加上保密那个能阻止您打出那通足以终结一切的电话的东西，再加上一个倒计时的钟表，让您连喘口气的空间都没有。他们也确实知道一些事情，名字，就读的学校，最近的一次旅行，这些全都摆在 Facebook 上，写在讣告里，登在毕业公告里，或者从数据经纪商那儿花几分钱买来的。见他们是怎么拿到您的信息的，英文，而且越来越多时候，那个声音真的就是他的。见声音克隆，英文，如今，从网上任何一段视频里截取三秒钟的音频，就足够了。该怎么做四个动作，挂断电话，对方说话的时候，您不可能好好思考，这不是软弱，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先挂断，再思考。自己打电话给您的孙辈，用您一直以来给他打的那个号码，不是打来的那个号码，也不是对方给您的任何号码。如果他没接，就打给他的父母，立刻打，不要理会那道保密要求。如果这是真的，他母亲反正也需要马上知道，没有任何一场真正的急事会因为奶奶把他藏起来而变得更好。那道保密要求本身就是证据，真正的一家人遇到危机时会互相打电话，只有骗局才需要把一家人隔开，要求说出那个暗号。如果您家有暗号，就用它，如果还没有，这周就定一个家庭暗号的做法。见首页三个步骤，一节，一顿饭，四分钟，全家人都在场。如果您没有暗号，就问一件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电脑也查不到的事，不要问他的生日，不要问他的中间名，不要问他家的狗叫什么，问问他上次来看您的时候，你们俩吃了什么，问问您平时怎么称呼他爸爸。骗子会发火，或者找借口他现在太难受了，说不了话，或者干脆挂断，不管是哪一种，答案都已经很清楚了，永远为真的几件事。保释金从来不用礼品卡支付，一次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从来没有，没有任何法院、监狱或律师会派快递员上门收现金。如果有人来敲您的门要钱，请报警，没有任何法官会下令禁止一位奶奶给自己家人打电话，封口令不是这么用的，也管不到您头上，真正的律师会告诉您事务所的名字、执照编号和一个回拨电话，而且您去查证的时候，他们完全不会介意。这周就能做的预防，定下暗号，这是您全家能花的性价比最高的四分钟。一个词，大声说出来，永远不要发到网上，收紧公开的信息，把家人的社交媒体设成仅好友可见，毕业照、度假照、 还有为我孙子在某某学校感到骄傲这类帖子，都是骗子的原材料。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聊一聊。一位听过一次这种描述的奶奶，会在电话打来的当下就认出他，这份认知就是全部的防线。爱护家人，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打出第二通电话，不是不相信您的孙子，这是您能为他做的最保护他的一件事。而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也正是靠这通电话，全家其他人才能及时知道，及时帮上忙。90秒钟，一通回拨电话，这就是这套骗局和每一个懂得他的家庭之间唯一的距离。如果钱已经转出去了，现在就这样做，英文，立刻给您的银行打电话。当天申请撤回电汇曾经成功过。